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他知道摩西，你不跟我在一起，我没有安息。啊，这当然也是奥古斯丁的祷告了啊。你按着你的形象造了我们，我们如果不在你里面得到安息，我们不知道这跟你和好了，我们不知道你对我们的爱，我们不知道你对我们拯救，我们没有安息，我们痛苦，我们害怕，我们紧张、焦虑、不安、惶恐。每个世界上的人都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认识主了，我们知道他会跟我们同在，我们就有安息。神乐意我们得安息，但是神真的是给那些蒙恩的人有这种渴慕，请你跟我同去，这样我就得安息，这样我就认识你，这样我就在生活行为各样的事上能够见证你，能够荣耀你，就喜悦你，请你跟我在一起，我得安息。我们不是讲过吗？安息是神和人之间的证据啊！一个信靠上帝人有安息，一个被神拣选的有安息，又平安，不再有那种疏离和恐惧和仇恨。耶和华和摩西这一对朋友，真的我们可以说他们说话好像跟朋友说话一样，不仅是这样，他们感情真的是朋友，也让我们想起好像在新约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讲到说，哦，我以后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称你们为朋友。这约翰福音15章又是真葡萄树和枝子关系，就是朋友又是密切相连的，是你们知道我从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这不是跟摩西在这里也很像吗？我认识你，你把你的道指教我，我就在告诉他们。耶稣也像摩西一样，摩西是预表耶稣的，虽然比摩西伟大的多啊，我从父那里所领受的通通都给你了，通通都给你们这些门徒，你们也要把这些从我领受的借着福音的广传，借着圣灵的工作给其他人。我们跟主有最亲密的关系，我们却又是一点都不自私。好，感谢主。这个时候耶和华的回答就是，我会让你得安息，我会跟你一起去，我会，就是已经答应了。但是摩西这个时候就抓得很紧啊，有一点撒娇也是神喜悦的。15节摩西再讲一次，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我去那里干嘛？只要你不跟我一起去，我都觉得是损失。这实在是太讨主喜悦的一个祷告了哈。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和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这我们是不是又想到在出埃及记第31章里面，我们讲到说以色列人跟上帝之间的证据，他们真的是神的选民，神真的是真神，就是因为神跟人在一起。神跟人在一起有各样各样不同的描述的方式，比如说我们人有生命力，我们知道真理等等等等，但在这里就是讲到有平安了，有安息了，走得对，做得对了。我们神跟我们在一起，神愿意跟我们一起走，我们这么污秽不堪，但是他就愿意跟我们一起走。我们得罪他多次，但是他愿意跟我们一起走。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更是求主帮助我们。我牧师摩西还有我的百姓，我的弟兄姐妹，我的同工，在眼前蒙恩，就是我们到哪里都跟我们在一起。神同在，神同在，当然我们想到百事顺利，但是让我们也想得更丰富一点吧。神同在，我们的夙愿，神的愿望也就得以满足了。神的帐幕在人间跟我们在一起，我们爱他，他爱我们，我们信靠他，他认识我们。这跟地上万民都有分别，当然万民当中后来也因着神的拣选都有属他的儿女，也就是都跟神在一起，都跟神有亲密的交通，都跟神密切的相连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着你的名认识你。其实这个求的就是你现在求的跟刚刚求的是一样，我都 都会听。前面就讲到说，其实就是要求你一定要跟我一起去，你一定要跟我们一起去。然后就讲到说，你一定要把你的道指示我，好像我认识你，好像我能够帮助这些百姓。那么这些都是他一再表现的，然后耶和华也说我都会行，因为我真喜悦你这样的心，我这个心当然也是神赐的，你这么渴慕我，我真是认识你，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我知道你是摩西，按你的名认识你就是神真是按着他创造我们的旨意来爱我们，就是我们说按你的名认识你，名如其人了，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就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爱你。哈，你是一个怕热的人啊，我就常常请你吃冰淇淋；你是一个怕冷的人，我就帮你的暖气开得高一点。只要按你的名，就是按你这个人来认识你，按你这样的人来爱你。就是其实再讲清楚一点，就是神完全爱我们，也完全爱。也完全认识我们，把最好最恰当的都给了我们。当然这最重要就是永生，就是耶稣的生命，就是圣灵，就是神的国度。在细节上，神也让我们在生活中认识我们，知道我们什么时候需要什么东西，我们应当需要什么样的待遇，什么样的恩典，什么样的管教，这都是神认识我们，按我们的名，我们名不如其人啦。但是这里讲到的是也是名如其人，就是神创造我们的那个人，神会在他拯救我们的过程中使我们能够完成神创造我们那个旨意。神创造我们是一个钢琴，我们就能弹出很美的音乐；神创造我们是一把刀，就能够很锋利；神创造我们是一棵树，就能结出很多果子；神创造我们是一个溪流，就能够养很多的鱼，而且清澈见底；神创造我们是风，就能够是和风是飓风，我们都能发挥功能。神按着他原来创造我们的在做一切的工作，使我们在被神拯救被神爱之后达到神原来创造我们的目的。摩西，你是这样子，我会认识你，我会给你恩典，我会成全我在你身上的恩典和作为。虽然摩西最后没有进到迦南地，但是神会按着他原来创造摩西的旨意来让摩西所有的神在他身上旨意都得以成全。认识你，我完全了解。这认识，我们再一次说，不是一种头脑上的认识而已。这种认识是包括成就神的旨意。十八节，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因为摩西先说：“我要认识你。”然后说：“你要跟我同去。”然后说：“我要看到你的荣耀。”我们再一次说，他所说的其实都是一件事情，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耶和华回答也都是一样的回答，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就是这两个人，这个神和人要更亲密，更相爱，更发出荣耀来。我们人没有任何的资格跟神相提并论，但是在神的拣选和恩待之下，我们真的也被他相提并论，真的是在他荣耀中我们也有荣耀。等一下你会看到摩西的脸上发光，那就是荣耀。摩西本来就有荣耀了，神在众人面前抬举他，包括在埃及法老埃及人面前抬举他，也在以色列面前抬举他，包括让他在山上的时候或在会幕的时候，神跟他说话，显出那云柱火柱，显出那个光辉来，还有那个各样的声音啊。那现在摩西说，我要看到你的荣耀。看到你的荣耀不也就是认识你吗？百闻不是不如一见吗？不如一看吗？我要看到你的荣耀，神的荣耀看不到，我要看到就是我要认识你，认识的更多更深。哎，我真盼望今天念神学的人真的是有一种，一方面是要造就百姓，造就弟兄姐妹，另外一方面是爱神而在那里读神学。今天几乎这个完全没有了，我看很多的神学家根本一点在牧养，在带领人认识耶稣的心好像都没有。当然他们信已经信错了，就更是没有这种爱心，没有这种传福音的心了。对神也是一点都不爱啊，这个实在是没有那种感情。摩西说，我要看你的荣耀，就是再一次我要跟你在一起。看嘛，我要看到你嘛，所以你要在一起，不在一起怎么看得到呢？我要亲近你，请你不要远离我，我要亲近你，我要看到你， 那么我要认识你，甚至我们在这里稍微露骨一点讲，认识这个字甚至可以有性爱的意味，我要跟你有更密切的相交。当然摩西跟神不会是这样子，但是说那种密切的来往，那是绝对是有的。我要看到你的荣耀，更深的认识你。各位，我们求神让我们看到十字架的荣耀，看到因信称义的荣耀，看到整个救恩的荣耀，也就是更认识什么叫因信称义，更知道什么叫做十字架道理，更明白神那个测不透的大爱和奇妙。我们有这种属灵的渴慕，不是为了知识而已，而且是为了造就自己和众弟兄姐妹。我要看到你的荣耀，我要看到你，我要跟你在一起，我要更了解你的丰富。十九节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好，我把我一切的恩慈显在你面前经过，其实就让你看到我的荣耀。所以这里荣耀就等于一切的恩慈。我们已经多次讲过，神不能分割的，所以神的慈爱里就是他的公义，神的公义就是他的智慧，他的智慧就是他的存在，他的存在就是他的生命啊等等，每一个都跟另外一个是完全涵盖的，只是我们人理解有限，所以把它分成好几个项目。这个神的恩慈其实就是神的荣耀，其实神的自己，我把它显出来就是让你看到。我要显出来就是让你明白，让你知道。当然这不是在底下的那个可能一分钟或一个钟头的事情，那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事，但是我想摩西在一生当中他都是不断的跟认识神，跟看到神的荣耀，更得到神指示神的道是什么。我们也希望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并不是像一个神秘主义者希望看到一种很特别的上帝的发光的情形，我想那个不是，那个恐怕不应该是正确的。我们就是要更多的认识神，在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真是看到神的荣耀，我们真是看到神的丰富，我们真是更谦卑的能够爱人，我们更是知道神的救恩，神的权柄是多么的可畏可敬可颂可荣。好，我要显我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就是你会看到宣告我的名，我要宣告我的名。再一次，神的名就是神自己，神的名就是神的荣耀，神的名就是神的一切恩慈，神的名就代表神的一切。我来宣告，那这个字也可以，这句话也可以说是摩西来宣告，这也没有错。我想摩西在认识神以后，他在宣告神的名，宣告神一切作为的时候会更有力更深入。不过这里应该是神的彰显他的时候，就把他的名宣告出来，也就是让摩西更认识这位上帝了。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啊！这个很重要，这句话是在罗马书第九章十五节也引用的，那里讲到神绝对的无条件的拣选，神的预定，一切都是出自神，神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神要恩待谁，要怜悯谁，要定谁的罪，要叫谁灭亡，都是神的意思。哎呀，感谢主，罗马书讲到神绝对的主权和权柄，可在这里我们却看到是摩西采取主动，是摩西要看到神就怜悯他。哎呀，这两个我们已经讲过都是对的，神当然在一切事上采取主动，但是从我们人来看，在神的主动中间，我们不知道神怎么定的主动里面，神也让我们采取一切的主动。我主动要求认识你，你就让我被认识，我主动要求信你，你就让我能够信你，那我主动不想信你，那我就被定罪了，都在神的手里。二十节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好，耶和华要让摩西看到他的荣耀，要显他一切的恩慈。耶和华说，我会亲自和你同去。耶和华说，你所要求的我都要行，你在我眼前蒙了恩。但这里又说，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好，我们现在要问了，到底摩西有没有看到神的面呢？从前面第33章第11节就看到耶和华与摩西是面对面说话的，那这个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后来在申命记34章也有讲过，跟神面对面。那摩西好像是古今中外唯一一个，后来在民数记12章第8节也有讲到说，我耶和华说，我跟别的仆人讲话都在梦中讲，可是跟摩西我是当面讲，我跟他是最亲的。 那这里又说不能见我的面，到底摩西有没有见到神的面？各位，我们可以说有也没有，因为神实在是灵啊，他太丰富了，都是要用拟人化的方式来写，就靠着神的恩典、神的拣选、神的应许，摩西也好，甚至世界上其他所有神的儿女，包括我们在内，我们跟神是面对面，我们见到了神的面，那我们都见到了。你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你也可以说你跟神是面对面，因为你真的认识他了。你借着圣经上的话，你借着耶稣的作为，你借着圣灵的感动，你认识他，他也认识你，你跟他是面对面。当然我希望你因为认识他了，你就要更渴慕认识他，像摩西在这里一样。如果就神给人的恩典来讲，人可以跟神是面对面的，那摩西既然蒙了那么大的恩典，他当然也是面对面，他对神有非常深刻的认识。这里深刻的认识，面对面见面，我想不要把它了解成我肉眼看上帝看得多清楚，我们说那已经是实在是偏差了，或者说那实在是不重要。上帝的样子不应该是我们肉眼看得到的，可是对他丰富的救恩、权柄、能力、智慧，我们有更深的认识、渴慕和愿意颂赞的心，那叫认识。那每一个人，包括每一个神所拣选的人，包括摩西、保罗等等，我们都认识神，我们也都面对面认识他。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就我们本身的罪恶和有限而言，那我们起码在今世对神的所有的认识都还不是很直接的，我们没有办法，没有那个能力来承受上帝绝对的荣耀和他的丰富啊，这先不要想到说他太大的光辉了，看到会死。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还有一个血肉之身，我们不能够认识的完完全全，是正确的，但是不是完完全全的。将来在新天新地里能不能完完全全的，这我不知道，神学有不同的想法，但是当然我们一定是更完全的能认识上帝了。所以这里没有错误，没有矛盾。一方面我们本性是没有办法看到神的，即使在神的恩典中，我们也只能有限度的认识，但就神的恩典来讲，我们认识那真的是神，所以也是面对面认识。摩西有面对面认识神，摩西也认识的还不足以说是面对面啊，所以有这种看起来矛盾的话。21节，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啊，这里又是一个非常拟人化的写法哈。这里有个地方，那么你现在站在磐石上啊，等我过来，我过来，我的一切恩慈显出来的时候，我的荣耀显出来的时候，我的面显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会把你放在磐石穴中，不是你赶快躲下去哦，是我把你放在磐石穴中，然后呢用我的手遮盖你。这当然又是拟人化写法了，上帝走过去又有一个手盖住你，然后我的手收回，你就看到我，就是当我走过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的背，但你见不到我的面。这都是说跟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就是以人的渺小，人没有办法看到神的荣耀，人没有办法承受，如果神一定要把这个显出来的话，人会死的，人不能承受，甚至人会瞎眼的。所以即使你有你有我这样大的拣选，你还是不能够完全的看到，只能看到背面。背面有的时候也可以了解就是正面，因为我们说过，就正面也好背面也好，只要是神的启示呢，都是属神的，都是面对面的，只是在讲到背面的时候，只显出我们人还是很渺小，我们对神的认识总是还是相当相当的不足啊，是正确的，但是还是不足，包括摩西在内。我遮盖你，保护你，不要让我的荣耀把你杀掉啊！神会用他的荣光把他的仇敌消灭，这在启示录也有讲哈。他太伟大了，当他的荣光、荣耀和他的怒气，其实也不能分。你信靠主，那就都不是怒气，都是美好的；你不信靠主，那就都是，这是你有祸了哈。好，我现在让你不会死亡，我用我的手遮盖你，把你放在磐石穴中。那芬妮·克罗斯比， 写的 He hides my soul， 他藏我魂，就是用这一段经文啊，就是说他把我们藏在他的磐石穴中保护我们。那这个磐石穴当然就是指十字架，我们只有在主耶稣的十字架，在主耶稣的宝血，也就是主耶稣替我们承受一切的罪恶的时候，主耶稣洁净，用他宝血洁净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不至于被神的荣耀杀掉，我们才不至于被神的光辉杀掉，我们才能够跟神面对面。就是这里你要把它想成耶稣的十字架也是可以的啊。你说磐石穴怎么可以说成是十字架，这太灵异解经了，而不是不可以。因为耶稣也被说成是磐石，上帝也被说成是磐石啊。包括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随着以色列人那个灵磐石就是基督，那磐石穴呢可以是他肋旁的那个伤痕，那么流出血来，这个血保护了我们，这个血洁净了我们。好，我们不要讲太多关于新约的事情，我们就讲在这里一个非常悲哀的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做偶像惹耶和华和摩西大怒，有3000人死亡的这件事情，却有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结束，就是在摩西的要求下，耶和华重新愿意跟摩西，也就是跟以色列人一起去，而且他们会更多认识神。事实上这件事不就是让他们更多认识神了吗？神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但是不是不会发怒的，而神的怒气会成就他一切的美善的，包括他救人的美善。我们感谢主，不管人怎么的罪恶，神的旨意总是最美好的。摩西更认识神了，以色列也可以更认识神，我们也可以更认识神了。是在这件事上摩西反败为胜，求神他就更认识了。当然就在这件事上，我们也看到神做了奇妙的工作，看到神的震怒，更认识神，轻慢不得，看到神听人祷告，知道神是多么怜悯人，看到神多么希望人跟他亲近，像摩西跟他亲近一样，他就应允摩西一切所求的。愿我们也这样向神大大的张口求对的事，就是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要认识神，好叫我们能够帮助其他的百姓也能够认识你，好叫我们自己也有安息。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